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咦，你们中国人吃饭怎么这么奇怪？你吃一口，我吃一口，不觉得这样很不卫生吗？
就你们外国人事儿多，大伙儿一块儿吃多好啊，吃着香。
那分在一个个小盘子里，不是也很香吗？饭菜的味道又不会因为它在不同的餐具中而变化喽？
你们外国人呐，就是死脑筋。好了好了，别啰嗦了。来尝尝这红烧肉，好吃。
哎，什么什么？你还给我夹菜？这双筷子，不是你正在用着的吗？
怎么？你还嫌我不干净？我还没嫌你呢。
不不不，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每个人嘴巴里都存在着不同种类的细菌，分开吃更加清洁卫生，对大家都好啊。
你怎么这么啰嗦？好了好了。给你个小碗，你加点菜，分开吃吧。
可是，这些菜你们都加过了呀，就算分开吃，也还是有你们的口水。
啊，行了行了行了，老板，给他去隔壁便利店买个盒饭来。
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这刚刚呢，就是说明了中西方在饮食上的另外的一个差异，就是中国人啊是用合餐制，大伙儿呢在一个台面上吃着热闹。
嗯，
外国人呢大都是比较独立自主的，所以呢更喜欢分餐制，自己吃自己盘子里的。
是的，
那不过呢这只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印象。
嗯，
其实准确的来说呢，分餐制一直到民国时期呢都没有从中国的社会彻底消失。
嗯，
而合餐制呢也不是说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个新事物。
是
啊，所以其实分餐制合餐制在中国呢一直是并行存在着。
嗯，
早在周代啊，分餐制呢就已经在贵族阶层当中呢广泛的存在了，但是啊，和西方的餐桌文化相比呢，中式的分餐和西式分餐的诞生缘由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这个西式的分餐制呢，直到文艺复兴末期呢，才开始在欧洲呢大行其道。它的流行呢，一方面呢是由于饮食卫生的需要，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强调个体的独立性。而咱们中式的分餐制呢，是周礼时代的产物。那周礼啊，对王侯士大夫的行走、坐卧、衣着、饮食都有着明确的规定，要求呢要严格的来加以区分。比如说这个《礼记》中呢就有记载表明啊，说中国古人呢实行分餐制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卫生，而是为了强调地位的尊卑
啊。不过呢，相较于贵族来说呢，平民老百姓就不太有可能有机会这个分餐而食了，
是
也没有必要这么矫情。
嗯，
由于个体食量存在着差异呢，分餐制又需要更多的餐具，因此啊，在物质贫乏的古代社会呢，分餐显然是一种非常奢侈的用餐方式。
嗯，
这家里三个人吃饭，本来三个碗就够了，
是
现在至少得九个碗。即使是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呢，上下阶层普遍实行分餐制，其实啊，都是近代以来才开始出现的。也就是说，原先全世界人民都是在一个餐桌上一起吃饭。
嗯，那在唐宋以前呢，虽然因为缺乏平民生活的一些历史记录，我们呢已经很难详细的了解底层社会的一些生活状态，但是呢，在一些史籍的蛛丝马迹中呢，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合餐存在的证据。不过在当时啊，这个合餐呢是有失体面的一种吃饭的方式，有可能呢还会被人挖苦嘲笑。
哟，你看他俩在一个盘子里吃饭，就像两只猪在一个槽里吃东西一样呢。
那关于中式的分餐制逐渐开始没落的一个原因啊，你看现在基本上中国人吃饭就没有分餐制了。
是啊，
主要呢有两种解释说为什么没落呢。一种啊认为是因为引入了像床啊凳啊这样的高脚家具所致的，另一种呢是认为鲜卑、蒙古等等的外族的文化呢影响的结果。
嗯，
然而呢这两种解释呢其实都不太能够站得住脚。首先啊，西方社会使用高脚家具的历史啊比中国更加的悠久。
嗯，
但是西式分餐制反而流行于合餐制之后。其次呢，就是唐宋以前啊本来就存在着合餐制。
嗯，
而后来的差别呢仅仅是在于就是说流行程度，一个呢是属于主流，一个呢属于非主流。
是的，事实上呢贵族门阀的兴衰呢和餐制分合之间的关系呢就更加密切了。唐宋之交的时候呢，正是中国由门阀士大夫社会转向科举士大夫社会的一个关键的时刻。 和痴迷于繁文缛节的门阀不同啊，借由科举制登堂入室的这些新的官僚们呢，往往是出身于家族习俗庸简的一些庶族地主。他们心中呢，当然也有这个等级观念啊，但是在生活方式上呢，远不及士族地主呢，他们的生活习惯这么的精致，这么的挑剔，没那么讲究。
三代才出一个贵族嘛。
是啊，因此呢，这个门阀的衰微呢，就势必的伴随着上流社会固有的一些饮食文化的没落，还有呢一些底层的饮食文化的上移。换句话说呢，原来高级的这个分餐制呢，因为没有群众基础了，不实行了，咱们以前的平民老百姓的吃饭的方法呢，逐渐走向主流了。
对，不过呢，因为这个分餐制啊也有好处，就是它是一种便于突出长幼尊卑的用餐方式，所以呢，在中国呢也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
是，
先不说啊，唐宋之后皇帝的用餐礼仪仍旧使用的是分餐制，即使是民间呢吃小灶的现象啊，也还是零星存在着的。
是，
总而言之呢，就是排除卫生方面的考量，合餐制更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那现代分餐制的流行呢，实际上啊是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呢，让我们具备了追求健康生活和个人空间的一个资本。但是对于喜欢热闹的中国人来说呢，可能合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其实啊，我们中国人啊，生活啊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那么物质生活的丰富呢，到今天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上登峰造极的一个阶段了哈。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时期，咱们能够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买，有这么多的物质可以去享受。
尤其是网络发达了之后啊，你坐在家里面基本上就可以买遍全世界了啊。
是的，
每年在这个网购节或者年底的时候啊，朋友圈呢一般都有很多人会晒出自己网购的年度账单。有土豪呢是在炫富啊，说你看我一年随便一刷就刷出去几百万几千万的，是吧？也有人呢在哭穷，说哎呦，我这一年凑出来怎么没别人个零头多呀。还有一大批呢是在感叹说，哎呀，我这钱都花哪儿去了？我怎么就用了这么多钱呢？
是啊，
这个时候啊，如果说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还在世呢，他一定会和咱们这么说，就是年轻人有钱还是多去买点书比较好。
是啊，在这个鲁迅先生生活的年代里呢，文人在年底晒一篇年终书账，总结自己一年的读书的经历，当然呢，也只有鲁迅先生一个人有这个习惯。所以说每年年底呢，他都会总结一下当年他所买所读的一些书本，盘点一下自己这个年度的一些书的这个账目。
所以
不是说买了多少衣服买多少化妆品，而是书。
所以在文人里面，我觉得鲁迅先生是一个具有理科生头脑的这样的一个啊
文科生
综合型人才。
是。
那么在鲁迅日记当中可以看见啊，当年啊先生所记的事呢大都是非常简略的，只有买书这一件事儿记录的那是相当详细。那记录越详细说明越重视嘛。
是啊，
不但有购书的地点、书名、书资、册数、日期等等均一一的加以了记载，甚至啊连这个别人送他的图书也不例外。只是不计入购书的费用而已，但是什么书册、书名、册书、日期等等等等也会
记下来。是啊，
从1912年5月，就是鲁迅31岁那年，他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开始，一直到1936年10月，鲁迅55岁在上海病逝的前一天为止，就他人生的这段巅峰时期啊，
是
精华时期呢，这24年间，鲁迅是从来就没停止过买书。
没错，咱们来看一看鲁迅先生是怎么买书读书的。这鲁迅到北京的第一个星期天，也就是1912年的5月12日的下午，他呢这个马不停蹄的就和朋友呢一起去琉璃厂去淘书了。当时呢北京琉璃厂的古旧书业呢是十分繁荣的。鲁迅啊在日记中记录，当天呢在琉璃厂逛了好多家古书店，买了一部书，一共7册，花了5.8元。以后呢多则3-5日，少则1-2日，鲁迅呢都会到琉璃厂去淘一些旧书。到了1912年12月31日，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鲁迅在北京的头一年呢一共购书104种，册数达到了382册。咱们知道以前这个古书啊一部它都分好几册呢，对吧？用这个钱呢花了160.38元，这个呢还是鲁迅先生购书最少的一个年份。当时呢鲁迅刚到北京，月薪大概是250元，按月呢会给绍兴老家呢汇去50元，那余下的钱除了日常开支之外呢其实也所剩无几。那这些所剩无几的钱呢都被用来买书了。
是的，那从1913年开始呢，鲁迅的购书量啊大幅度的增加了。他在这一年的书账之后写道啊，说本年共购书310元又2毛2分，每月平均呢大约是25元8毛5分。这个时候鲁迅的工资虽然说已经增加到了300块，但是呢他给绍兴老家的汇款也增加到了100元。所以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呢其实没有提高。
是
这样算来的话呢，他的购书款啊就相当的可观了，占去了
它剩下可用资金的1/5。
嗯，
那对比来说呢，那个时候啊，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的工资呢，只不过10几块钱，
嗯，
还不够他买书的呢。
是啊，
那如果说一个普通的家里面的家政行业人员啊，
哎，
这一个月只能领1块钱
啊。
就此来说呢，鲁迅先生买书确实也够土豪的了。
没错，那根据鲁迅日记1912年至1936年的书账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啊，在这个20多年时间里呢，鲁迅一共买了3009种书，一共是9600册，哇，整可以开个图书馆了哈。购买了各种墓志、碑文、刻石、画像等拓片呢，达到了6906张。购书呢，一共耗费了1433元2角9分。那么以上统计数字反映的呢，仅仅是1912年5月之后的情况。此前啊，他在绍兴老家、在南京、杭州，还有在日本生活期间购买的书的情况呢，已经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真实的反应了。
对，所以综上所述来说呢，就这也整整24年啊，鲁迅总共收入了12万多的银元，
嗯，
和今天人民币呢，差不多是480万，
嗯，
而其中呢，耗资1.3万多银元，专门就用来购置图书10000多册，
是，
那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呢，大约是52万啊，
哦，买书啊，
哎，这基本上现在人家用来买车的钱，他用来买书。也就是说呢，平均每年他要花费5000多银元，大约是2万多块钱，
嗯，
专门用来买书。
是，
别人赠送的还不算在里面啊，
嗯，
算在里面更厉害。而且呢，后十年所用的书款啊，更多于前期，就是越到年纪大，嗯，越爱读书。
没错。那么然而呢，即便是如此啊，鲁迅先生还是经常感叹说，这个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为有一些真爱的图书无法购置而产生一些遗憾的情绪。
嗯，
那么咱们对比一下，相信今天的很多人呢，不免就汗颜了。反观今日现代人，有几个能像鲁迅先生这样爱书读书的呢？
不过呢，时代不同了啊，这个现在我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呢也更加的宽阔了，
是吧？
除了看书之外呢，更多的人愿意捧着一个平板的这个看书器，
嗯，
买一个平板看书器，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能下载了，
就是相当于一个电子书的一个阅读器，是吧？
啊，对，所以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廉价了，
嗯，
所以导致呢，知识传播的就越广了，
没错。
虽然说现在没有像鲁迅先生这样的大文豪了，可是咱们普遍国民的识字率和文化程度，较鲁迅先生那个时期来说呢，绝对是增长了好几倍都不止。
是啊，你看读书呢，不只有助于日常的工作和学习，通过读书如果能够让我们获得一些精神上的补益和心灵上的充实，那就是一个更加难以衡量的收获了。所以说我想是不是以后啊，让各大的电商平台做一个小小的比拼，我们呢到了年底的时候，不晒全年的买衣服的账单，
嗯，
咱们晒晒买书的账单，买文化用品的账单也不错。
这我就得垫底了。
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像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久久的后院，流浪猫睡熟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安静的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小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失的光阴，手里的那一张渐渐模糊不清的车票，成了回忆的信号，忘不了的是什么地方。
走多远，行走世界。
诶，这个是几？看不清，凑近点儿。哦，是六。
先生，您再凑近点儿。
原来是八。哎，这年纪一天天大了，我这眼睛怎么这么不争气呀？
先生，还是让我给您读读吧，您闭着眼睛听就好了。
也好，你把这篇文章给我念念。
好嘞。《水浒传》是一部中国小说，书中有一个人叫李达，手持两把大刀，有万夫不当之难。
什么什么？我的娘哎！那是《水浒传》，书中有个人名字叫李逵，他手持两把大斧，有万夫不当之勇。你说你长着眼睛有什么用？看清楚了都念不对。
先生，也不能怪我。我虽然是有一双好眼睛，可是世间凡人的聪明都被您一个人占了。
哎，苍天哪，大地呀！
欢迎继续回到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这个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的伟大的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呢，当然不可能读到这个水浒传、这纯粹是杜撰出来的。
是，
但是呢，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呢，世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这个呢倒是一个事实。对于视力衰退这件事情啊，即便是充满智慧的西塞罗好像也确实是无能为力。
是啊，
那这个问题呢，一直到他去世之后1000多年，13世纪才出现了解决的办法。视力衰退怎么办呢？戴眼镜啊。
行走小百科，
关于眼镜的发明起源之地是中国还是西方，目前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很多中外文献都证实眼镜其实是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1270年，马可波罗来到北京的时候，看到了中国官员戴着凸透镜来阅读文件，他把这种眼镜的制作方式带到了西方。因此啊，在西方国家，眼镜的发明时间一般认为大概是在马可波罗从中国回到西方的时候，也就是1268到1289年之间。
那在今天的英国国家图书馆呢，藏有一本苏州市井商业图册，它呢绘制了苏州街景30多幅。据推测啊，这幅画作的年代呢应该不早于明末。那么在其中两幅画中呢，都出现了戴眼镜的人。其中一幅描绘的呢是一家名字叫做易美斋精致水晶眼镜店，里面呢有一个人在试眼镜，应该呢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中国的这个眼镜店了。因此呢，不管这眼镜到底是不是舶来品，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啊，在中国明朝的时候呢，眼镜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
行走小百科。
然而也有许多资料证明是西方人创造了为人们带来倾斜视野的眼镜。英国著名的修士罗杰·培根看到很多人因为视力不好不能看清书上的文字而烦恼，就想发明一种工具帮人们来解决这个困扰。他发现透过露珠看树叶，叶脉会放大许多，而后呢他做了大量的实验。1250年，他画出了一张放大镜原理的科学图解，这个呢是历史上第一张科学检视放大镜原理的图片。
那么根据西方的史料记载呢，13世纪80年代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一名意大利的光学家和一名生活在比萨的意大利人共同发明了西方史上的第一副真正的眼镜。在眼镜刚发明的初期呢，主要的佩戴全部都是僧侣和学者，
是
就他们才看书啊，其他欧洲人一般不看书啊。那由于当时的眼镜呢不是特别的精准啊，所以说人们呢只能够架在鼻子上，然后呢手动调节距离，就是你这个近视度数你自己通过远近来调。后来呢才逐渐出现了用线绳挂在耳朵上固定的这个眼镜，那和今天呢就很像了。
没错，那随着在西方的普及啊，这眼镜呢受到了中上层阶级的一个青睐。17世纪的时候，眼镜有了一个重大的发展，固定的镜架替代了线接的镜头，眼镜呢就得以平稳地架在鼻子上了。那随后在1727年的时候，英国伦敦的眼镜师爱德华·斯凯莱特用这个金属制作了可折叠的眼镜腿。在1752年，詹姆斯·艾斯库设计了染色玻璃镜片，这个呢就是咱们世界上第一副太阳眼镜。
对，那甭管眼镜到底是东方还是西方发明的，总而言之呢，西方世界对眼镜的改造呢确实领先我们一步了、嗯、那这个改造发明呢也是逐渐的传到了东方。当时的中国呢正值明清交替时期、嗯、明末的时候啊，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所著的镜史，眼镜的那个镜啊、哦、历史的史
是
中国的第一部的光学著作。那他就创造性的采用了水晶作为原料，磨制成各种镜片，根据近视远视的不同情况随目对镜，使人们呢能够配套适合自己眼睛的镜片。
嗯，那么说到这个眼镜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它的后来居上的一个小弟弟，就是隐形眼镜。
嗯，
现在很多近视眼呢就会选择隐形眼镜替代传统眼镜，确实有很多方便之处。
哎、对对对啊，尤其是这个爱美的女孩子
啊，没错，
可能就是戴着眼镜的话，永远展现不出眼睛的美貌出来啊。
其实你知道吗？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人呢，不是别人，而是达芬奇。
哦，
在这个1887年的时候呢，德国科学家阿道夫·欧根菲克用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开始做实验了。他用去世的人的眼球呢，制作石膏的模型，用厚重的吹制玻璃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副隐形眼镜。它的命名呢，就叫做接触。因为它和咱们的这个眼球是接触在一起的、嗯、所以到现在为止啊，这隐形眼镜的英文名称还是叫接触。
对，但是呢他做的那副眼镜呢估计没人戴了啊。真正隐形眼镜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在中国呢是最近大概十几年二十年的事情了。
没错，那确实啊，眼镜呢可以帮视力有一些缺陷的人呢更清晰地了解这个世界。
嗯，
如果说你看你去旅游的时候看到眼前的美景，你这眼睛看不清楚，那多亏得慌啊。
对，这如果说是看人、
嗯、
那有一些长相不太乐观的，那不看糊涂点就糊涂点了、嗯、这反而美一点但是美景你这不清晰不行啊。
没错，
那说到美景呢，咱们中国啊是美景故乡、
嗯、
这美景数不胜数的。接下来呢就带各位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离天堂很近、
嗯、
但是还没到天堂、
哦、
在什么地方呢？在云南
啊、哦、它的名字叫做雨崩。这名字呢听上去就挺神奇的哈。
哎，
这雨崩它的位置呢是在梅里雪山附近，而这个梅里雪山呢是位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和西藏的察隅县的交界处，属于怒山山脉的中段，也处于世界闻名的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江并流这个地区，平均海拔呢都在6000米以上。因为啊有13座高耸入云的大山，所以梅里雪山也被称为太子十三峰。它的主峰卡瓦格博呢是云南的第一高峰，海拔达到了6740米。它的形状呢有如一座雄伟高耸的金字塔，是非常尖的啊、嗯、时隐时现的云海呢更让这个雪山呢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被誉为雪山之神。它呢也被誉为藏区八大神山之首，至今呢还仍然是一座处女峰。
那雨崩呢就是梅里雪山脚下的一个藏族自然村落。
嗯，
四面群山簇拥，地理环境呢非常的独特，人烟稀少，全村啊只有30几户人家，大约是180多人、嗯、是个很小的村庄。
是，
那么也只有一条山路呢是和外界相通，至今仍然没有公路能够通行。
嗯，
只能腿着进去啊。
是的，
那由于进出雨崩村的交通方式呢只有徒步或者是骑马，那徒步18公里并且翻越海拔3700米的垭口才可以进入村子，所以啊即使是骑马比步行快嘛，
是，
但是呢也要6-7个小时才能进村。
这样一看来啊，这个到雨崩村呢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事情。
哎，
但就是这样一条艰险的道路呢，每年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信徒和游客啊从世界各地千里迢迢的赶来朝拜。
好，
这行走期间呢让人有旷世桃源的感觉。有人说啊这里呢就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也有人说呢这里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的缩影。
嗯，那这个雨崩村呢其实还有分的、
嗯、
有上雨崩村和下雨崩村之分，两村的距离呢大概是1公里左右。
嗯，
雨崩河呢在两村之间穿流，相隔虽然不远，但是啊山路崎岖非常的难行，所以上下雨崩村过去的还不是太容易的事情。上村呢可以通往攀登卡瓦格博的中日联合登山大本营，而下村呢则是通往雨崩神瀑，沿途呢可以看到古篆天书、武术同根这样的奇景。而雨崩神瀑呢也是历来作为藏传佛教朝拜的一个圣地，受到藏民的敬仰。
世界真奇妙。
雨崩村之所以起名雨崩，正是因为它坐落于雪山之下，常年受融雪飘洒而下的水力滋润，如雨水崩落一般。也正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加上人烟稀少，这里的植被茂密又奇特，有不少老树干上寄生着许多其他植物，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来的新奇植物，婀娜多姿。
那晚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借宿在这个雨崩当地人家中，院子里呢会点起篝火，大家可以围着火塘喝青稞酒，满天的星星呢就在你头顶上，距离呢感觉如此之近， 仿佛呢是伸手就能够摘得到，像这个童话世界一般啊。
嗯，
那由于呢是长期和外界隔绝，所以呢雨崩村仍然保留着不少淳朴的藏式的一些民俗。
那如果说住在这个村子里面，清晨当这个第一缕的朝霞印在雪山上的时候啊，你发现哟，这整个世界都好像凝固了一样，时间都停止了。哎呀，好多人历经千辛万苦到这里，其实可能为的就是看到这一幕。很多人看到之后呢，真是感动的泪流满面。雪山呢因为光线的变化，由白变粉，由粉再变红，最后呢变成了金色。慢慢的呢，随着太阳的升高啊，又逐渐变回了白色。哎呦，这个时候人们才长长的舒口气，美景欣赏完了，然后呢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是的，那么说到雨崩村在梅里雪山脚下呢，这个雪山仍然是一座处女峰。刚才说到的登山队是怎么回事呢？在1991年的时候，中日联合登山队呢挑战攀登卡瓦格博，最终呢以发生世界第二大山难告终。一共17名登山队员的遗体呢是永远留在了通往卡瓦格博的道路之上。此后呢，当地政府为了保护当地居民的信仰呢，禁止一切攀登卡瓦格博的行为。当年登山队为了登顶在山脚下建立的孝农大本营呢，也永远地留在了雨崩村通往冰湖的路上。今天呢，大本营是对外开放的，里面呢有一些展品讲述着当年攀登的故事和悲壮的历史。
所以呢，我们对于梅里雪山呢，如果说你特别喜欢的话呢，不妨就把这一份的爱留在雨崩。那在雨崩村乡间惬意的泥土气息中呢，你会发现非常典型的青藏高原的美丽的景象。
是
雪山啊，草甸啊，原始森林啊，冰川啊，瀑布啊，湖泊呀，一幕幕都是安宁祥和的画面。到雪山脚下的时候呢，周围是雪山环绕，风云变幻，五冠峰就矗立在你的眼前。有的时候呢它看上去啊像一幅水墨画，有的时候呢又是巍峨耸立，随着云层的变换呢，山峰时隐时现的。有的时候啊，云雾飘动在山间，就像一条洁白的哈达镜现在五指山下。所以啊，这样的一个景色呢，其实再多的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其中美妙。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期行走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贾云，
我是一轮，
欢迎大家下次继续收听。
许多美景，却不知它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听威斯敏斯特的钟，英国王室爱喝的祁门红茶来自中国，爱吃辣的四川人遇见咖喱天堂的印度老兄，印度洋的鲸鱼在嬉戏，穿越蓝色海洋。海洋上的铁路，并非只存在于宫崎骏的异想世界。听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